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西雅图金晶校园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阿龙。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西雅图知名的脱口秀演员以及喜剧创作者林松老师。然后林松老师可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林松，谢谢阿龙今晚的邀请。
对，林松老师要不然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怎么样？
好的，谈不上老师我只不过是我是这个一个程序员吧，跟大多数人一样，虽然我的老板可能并不这么认为。爱好是业余写一写喜剧啊，说一说脱口秀什么的，大概。
对，那林松老师是在西雅图的大厂在工作吗？
对，是在 Google。
在 Google， 哦，那很厉害。
是，
而且据我所知，林松老师是不是也是本科是在国内某一个 Top 2读的吗？
对，对，
可以，
不敢辱没母校啊。对，在清华读的。
哇，很厉害，相当于是学霸，然后现在也是在西雅图大厂的一个很厉害的软件工程师。然后，对，我相信大家如果很多人对西雅图本地的一些中文脱口秀，以及还有像西雅图的一些喜剧节目，比如说之前举办的喜剧节，去感兴趣看过的话，其实应该可能会知道林松老师，但你一定看过林松老师的一些作品。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像我比较好奇，像林松老师，你本职是做 Google 的软件工程师，可能写代码是一个非常理工科的一个活动，然后但像脱口秀啊、喜剧啊，他感觉是非常文艺啊，像娱乐圈的一些东西，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让你开始了解到或者说进入到这样的一些喜剧创作里面呢？
其实这还是有点故事。我一直觉得我的代码要是写的像我的喜剧这么用心的话，可能会混得比现在好多了。其实这个来自于我比较小的时候吧，最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小时候一般他们说这个人这个成年之后混得这么惨，就要挖一挖童年的悲惨经历嘛，对不对？当然我童年还是很幸福的，就是当时我就记得有一点特殊情况，就是我妈是医生嘛，那会儿所以这个我就经常生病，童年身体非常不好，然后就好像你有一个大厂的朋友，你就经常能去大厂蹭饭，你有一个当医生的妈，你就经常能去住院，所以当时我就经常会住院，然后动不动就一学期一学期的就在医院里边躺着得各种病。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嘛，什么都没有，在医院躺着不像现在又有各种手机什么的可以玩，所以当时就买了很多的磁带，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去问一下磁带啊，都是一些相声的磁带，所以大概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相声，然后就一直听相声长大，在医院也没事干，天天听，然后背了很多段相声，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最初接触这些喜剧的相关的东西吧。
那为什么当时是相声磁带呢？是因为只有相声磁带可以让你听，还是说还是你本身也是专门去挑了这个相声感兴趣，然后就挑了他的磁带呢？
这个是个好问题啊。可能当时还是想要一些欢乐吧。但不能，也没有儿童歌曲那么多儿童歌曲可以听
啊，
是吧
？OK。
那会儿还小学嘛，所以也就还能听懂个相声，觉得乐呵乐呵傻乐呵挺好。
所以说算是就是当时一直可能在医院里面听相声，感觉听起来是个很奇怪的组合，在医院里面听相声，然后可能也就是发现对自己还挺感兴趣嘛，对这些就是对相声这个东西是吗？
对对，当时基本都是听着相声睡觉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当时抱着那么小的那个随身听嘛， 经常听牛群冯巩，感觉自己抱着左边搂着牛群，右边搂着冯巩，有时候也搂着姜昆和马季。
啊、
所以对，大概就是那时候培养的这种感觉，而且当时还挺搞笑。我在听了一学期的相声，然后期末的时候回学校考一下试。
啊、
大概就是这样。
当时还没什么郭德纲、于谦什么事儿是吗？
对对对，还没有他们那会儿。
所以说，你觉得像你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就是相声界的大师，算是你的喜剧入门导师吗？
对，绝对是我的启蒙导师。
哦，可以，算是因为相声，然后对创作呀，不管是脱口秀还是后来的喜剧，是有那么一个初步的了解。
对，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听，然后初中的时候大概就开始自己写一些，啊，还有央视的春晚也是我的启蒙导师之一。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春晚节目？
啊、就是那些春晚的非常经典的小品嘛。
嗯。
啊、什么这个当年的打扑克很有名的。
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些赵本山啊那些。
啊那很经典。啊、
对那些经典作品。
嗯。那像比如说不管是刚刚提到的相声啊还是春晚小品啊，你应该算是可能有一些启蒙或者说突然对东西感兴趣了。但像你真的自己开始尝试去做不管是脱口秀啊还是喜剧，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林老师您是先接触的脱口秀还是先接触的像喜剧创作呢？
我们先写的小的喜剧。
写的小喜剧。
对，一般最开始是从初中的班会的时候开始写的，班会要表演、
啊、很经典，
出个小品什么的、
啊、
咱别的才艺也没有，人唱歌跳舞的咱也不行，五短身材站都站不住那没办法，那就只能搞搞笑吧。
嗯，所以还能记得说当时初中的时候就是在班会里面创作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作品吗？
大概因为当时也喜欢看一些笑话书嘛。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人也有关系。我发现我这个人啊，看初中也是看了不少书。
嗯，
但是看那种哲学类的书吧犯困看经济类的吧恶心，看科技类的不懂，一看这个笑话大全故事会，哎，津津有味
啊、
所以我觉得感觉这就是我的路呀。
嗯，
所以当时第一个写的作品，其实当时看了很多幽默的，什么《三国演义》啊，《大话三国》呀，《大话水浒》呀。
嗯，
他就把三国故事就是用当时和结合现代的社会一些事情，
嗯，
糅杂在一起来写的一些现代的小短剧，
嗯、
我觉得看着很有意思。然后班会的时候，我们就挑出来一些经典片段，然后改编一下自己演绎。
哦，算是就是解构一些像以前的名著嘛，像三国这种，把它用另外一个形式给表演出来。
对，大概是这意思。
哦，那还挺有意思。哎、那就是像你当时班会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角色呢？导演呢？还是说是演员？还是说两个都要去兼顾？
嗯，当时主要就是我来写吧，
然后
我来写，然后我来找同学看他们谁愿意演。
嗯嗯。哇，那实际上相当于从初中就已经开始做喜剧创作了。
喜剧尝试，对。
嗯。啊，那后来呢？就是像后来有，就是是有什么时候说开始比较系统的去觉得说，哎，要不要去系统的去训练一下这一方面？
嗯。
比如说加入什么社团呀，或者说认真的去跟着哪个老师学一学创作这些东西吗？
嗯，你这个是个好问题。嗯。按理说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所以这是我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你说，我确实做了很多这方面相关的事儿，
嗯，
但是你说很喜欢这个事，很喜欢他吧，我又没有真正投入的去研究他，
嗯，
你说不喜欢他吧，又觉得离不开他，
嗯，
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洗衣界的渣男一样的感觉，确实。并没有系统的学过，
嗯，
都是自己看他们一些经典的作品，
嗯，
唯一我觉得有一次学过的就是跟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总的编剧阿球老师，
嗯，
做过一个非常两天的一个集训的训练营，
嗯，
大概这就是我唯一的官方一点的 training 经历，
嗯，了解。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感觉如果有的时候说你特别严肃的，像你把喜剧如果是真的有一天当做工作来看的话，可能会3号可能会丧失一下你之前像去单纯的享受它的一些快乐。
说的太好了，一说工作那全是痛啊，那就感觉不一样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不是平时也是白天写代码，然后可能晚上来 可能跟林老师什么一块演演戏啊什么的、
哎、
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体感觉还是挺好的。包括我现在
有加班的感觉吗？
我觉得就反而是因为可能因为我白天不做这个事儿，我白天是写代码，然后我晚上突然换了一个环境，然后我去是在业余生活中从工作转换到演话剧，我会觉得突然有一种就不是加班，我反而觉得有点像在给自己 recharge 在充能量的一个过程、嗯、对，不会让我是觉得很累，
是有同感。
当然也是因为林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所以跟他合作很愉快了、
嗯、过奖过奖了非常优秀的演员，谢谢你的支持。
好，那所以说像初中的时候是刚开始从事喜剧创作，我觉得就有点像咱们之前在喜剧节里面一块表演那些小的短的喜剧嘛，像小品一样的。
对，
那像脱口秀的话，林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你的第一个脱口秀的呢？
脱口秀应该是在疫情之后吧，
嗯，
的某一天、嗯、而且这个是由我记得当初是由微软华协的一个女侠晨曦女侠
没有听过，
组织我们在当时在他的公寓的一个 lobby 里面，很小的很小范围的，大概五六个人，第一次大家做一个尝试，愿意来说的都可以来试一试。
嗯，那算是就是算是瞎子脱口秀的前身吗？
应该是非常前身了。
哦，就那个时候你说疫情刚开始，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是大家居家隔离的一个状态吗？算是就线上办公的一个状态吗？
应该是，我几乎都忘了。
嗯，
好像疫情过了吧？
嗯，
应该已经可以大家
就大家
聚在一起了。
哦，了解。哦，所以说当时是就是一开始的话也是说去试一试吗？还是说你本身说，哎，我觉得脱口秀你觉得很感兴趣，然后我要去可能创作一个好的作品的这么一个心态去的呢？
嗯，当时也是看到晨曦老师说想组织这么一个脱口秀的本地的脱口秀，因为当时本地确实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组织。
嗯，
他也是第一次尝试组织。
嗯。
然后我一想，正好平常写了那么多东西，好多边角料用不上，干脆拼一拼，看看能不能说一说，就去了。
哦，就算是你之前，比如说你创作喜剧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灵感和素材，但是可能没有用到最后的作品上，但也能共通到脱口秀，所以说就拿去用一用。
对的，很多搬不到舞台上，比如说一些大段的心理活动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搬不到舞台上，所以。
哦，但是可能反而会比较适合脱口秀这种跟大家面对面对话这么一个感觉，是吗？
对对对，
嗯，了解。哦，所以说就是那你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讲脱口秀是个什么样子吗？因为我说实话我看过林老师最近一两年的一期脱口秀的现场，我在我心中我觉得林老师是西雅图本地非常非常优秀的一名脱口秀演员，因为像我感觉他能把一些就生活中很细节的文本，就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文本，其实大家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林老师能够把这个文本就是写得很细致，然后你都会觉得，哎，这不就是一件生活中常见的说，比如说跟自己孩子的一些教育孩子的一些过程，但是林老师能够发掘出这些问题，就这些生活中琐事里面有哪些比较有趣的细节，并且能把用文字把它写得很深入。对，这是我之前看你哈是脱口秀大会啊，一年一度脱口秀的一个
啊，
在西雅图那个活动，然后当时林老师讲了一个跟自己小朋友的一个段子，我当时觉得
带孩子中年人带孩子的痛苦，
对，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说像你是一开始就是比如说第一场脱口秀就收获很多掌声，还是也是说就是慢慢练出来的，就你还能记得你一开始讲是什么样子吗？
嗯，大概有一些印象，我们第一次讲大概也就是五六个人的样子，
嗯，
然后基本既是大家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嗯，
所以一切都很懵懂，都很青涩的感觉，所以包容性也很强，啊、但是大家第一次都又很也不太敢讲，底下人也不太敢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嗯，
啊，
就都还在摸索。
对，
啊，了解。对，那你现在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说，哎，感觉脱口秀这东西好像我做的还是不错的，或者我还是可能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就得到一些观众的认可，有没有一个？哪一次表演或者一个瞬间呢？
嗯，这种瞬间肯定是有的。
嗯，
但是快乐永远只是短暂的。
嗯，
留下来只是无尽的痛苦跟长叹。周星驰说的。
哦。
就是多数我觉得还是90%的情况是比较平那种比较平平淡淡的感觉。
嗯。
只有那种，比如说在周年庆上晚会上，偶尔会抖一两个爆一点的梗的时候。
嗯，
观众有掌声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啊自己还可以
啊、
哦、
对，我觉得你上一次就是西雅图周年庆这样就带孩子那个梗，我觉得就还挺炸的。
谢谢。
对，而且我觉得林老师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既做喜剧也做脱口秀，我觉得你有时候能把表演跟讲脱口秀能结合一下，因为我就记得当时你讲，就是你讲你那个带孩子，你的孩子那个可能有点好像是
写作业不认真，
写作业不认真，然后可能有点打闹吧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当时真的就用就是整个人趴在那个凳子上，然后演了一段，然后那段还效果真的特别好。
对对对，谢谢。顺便瘦一下我的臃肿的身材在那个凳子上。
对，然后所以说那像我就比较好奇，像林老师你刚刚也提到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是说会特别的开心，可能90%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个比较怎么说，会面对困难的一些，在创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困难的一些时候，就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像你觉得脱口秀跟喜剧的创作过程他们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创作的方法跟过程呢？
对于我来说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脱口秀还是偏重于，当然跟演员风格不一样了，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脱口秀还是比较偏重于个人的表达一点。
嗯，
所以说的确实都是基于自身的情感，然后像我可能平时比较喜欢自嘲啊，就是比较喜欢说自己内向啊，就是没有信心啊，这一类的话题。
嗯，
所以感觉就是自我的真实情感比较重一点。
嗯，
然后喜剧呢，就是我觉得还就比较讲究创作方法吧，可能你要有一些喜剧结构，你要制造冲突，你要写的把故事要写的一幕两幕三幕的那种感觉，我比较追求这个，所以感觉一个偏表达，一个偏技巧一些。
那你会觉得说两个中间对于你来讲会觉得说某一个会更难一点吗，或者可能创作会更痛苦一些吗？
我对于我个人感觉来说，我说句不是很公平的话，我觉得这个写 sketch 素描喜剧或者小品可能会稍微难一点。
嗯，
因为毕竟要构思故事，要凭空搭从零搭建一个东西。
嗯，
但是脱口秀呢，你可能就是自己真实的情感就流露出来了。
嗯，
你抓住这段情感，然后可以把它扩展成一个故事，扩展成一段，所以
对，
相对要简单一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刚刚你说的像脱口秀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演员去讲一段生活中的事儿，然后表达一下他的想法，可能中间甚至说就是不需要有太多逻辑，像你有时候像付航很多的段子，我就觉得没什么逻辑，突然来那么一下
passion 就可以了，
突然一个 passion 然后大家哇就炸了，但也 make sense 啊，就我包括我也能够通过他吼那么几下我也能感觉到快乐，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一段表演，但可能放到一段 sketch 或者放到一段喜剧的作品里面的话，可能你有时候不仅要去单纯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就你要考虑到说我这个世界观是不是有逻辑。好，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广告吧，之后我们再回来聊一聊喜剧创作。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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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再回到林老师的喜剧创作的路上。对，刚刚提到说可能像我觉得确实你创作一段完整的剧本呀 sketch 的话，你可能就除了要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你也要考虑到一些人物关系啊逻辑啊，就你要考虑他的，像我们怎么说，像叫 dependency 突然就变多了，就不是说就是不 不是说像脱口秀说你只需要去可能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
是的，而且特别是我受春晚小品的影响比较大，
嗯，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比较传统的创作方式，要讲一个就是跌宕起伏的故事，然后在故事中添加冲突，所以这些你都需要自己编，所以就比较感觉是比较难的。
对，我感觉像讲故事的话，可能每一个导演每一个创作者有自己喜欢的故事类型，可能像有些就比较抽象派，像我们知道的孟京辉老师可能就是属于比较意识流一点的，然后就不会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可能像比如说恋爱的犀牛，但可能有些就比较把故事逻辑写得很紧密，像我比较喜欢就暗恋桃花源，赖声川的老师的一部作品。对，但可能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很喜欢去读故事的，我是很希望我看一个话剧，就是你不用去表达很就是一些很抽象的一些意识或者说意识形态或者想法的话，我特别期待的就是说你把一个故事你就按照时间线 ABC 讲好，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管，因为那个就不管什么观众大家都看明白都知道说哦你讲了什么，这是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表达方法吧。而且其实说实话，当时喜剧节的时候不是我们是很多剧本一块面试嘛，然后我之所以就是说你当然过来问我说这个剧本要不要来试一下，就是就是此处不让恋爱那个剧本嘛。
啊，对
对，然后我当时立马看完，本来有点犹豫，因为我其实已经演了另外一个剧，时间可能怕不够，但我看完那个剧本我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发现，哎，这个剧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型，就是你就是 ABC， 然后按照时间线把一个故事讲得很明白，然后就结束了。我当时想，哎，这个不错，我这个我要来演一下。
谢谢，非常感谢。对，就相当于把故事会写成喜剧版嘛。
对。然后那像比如是像林老师，像你平时创作的话，你的创作方法一般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是有一个固定的方法论吗？还是
有我的创作方法主要就是抄袭。是学习。
学习
一些已有现成的作品，经典作品，然后想想自己能不能写个一模一样的，还是抄袭吗？但是
致敬对吧，致敬。
致敬对对对，这个词用得好，这个词
致敬经典嘛。
对对对，我是致敬，非常大程度上的致敬。确实主要是我的出发点基本上来说都是先自己看到一个比较经典的好看的作品，然后觉得它的这个喜剧架构很好，然后故事的设定比较好，所以我一般可能会从它的设定出发，然后想想如果我也是基于这个设定，我能不能翻出来什么新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哦，了解。就是像就是那这个创作方法是适用于你的就是喜剧创作和脱口秀创作都是用这种方法吗？
喜剧创作吧适用于一些比较没有创造力的编剧。
林老师，哎，其实刚刚这就突然就是就突然就跟林老师刚刚说自己喜欢自嘲就呼应上了。我觉得林老师就经常会拿自己开玩笑，然后去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对，活得像个笑话是
吧。那脱口秀呢？脱口秀的话你是怎么来创作呢？
脱口秀其实就比较碎了。创作方法来说基本就是平常带一个小本嘛，平常带一个手机嘛，然后看到自己身边有一点荒诞的不太合逻辑的东西，然后就把它记下来，或者洗澡睡觉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然后穿上衣服贴上裤子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本上相同类话题的这个记录可能凑够几百字了，把它整理出来串起来，大概就这样。
就像算法里面那个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就你先把可能就有什么你就先拿过来，有什么先记着，然后突然有一天你觉得哎好像记的东西能凑到一个故事了，然后就写一段是吗？
是的。
了解。对，哎，像林老师你刚刚提到说像你当时喜剧表演的时候一开始是在西雅图要表演一个短剧，所以说还是一个喜剧，所以才开始在西雅图做一些喜剧创作了吗？
对，最开始是要参加2016年、2017年的微软的春晚吧。然后当时我也是写了一个本儿。但是苦于没有演员。只有我和我老婆支持我，她要参演，但是演员不够。 然后我们就去联系当时微软的负责人，我说我们有本儿，你们有没有演员，能不能我们合作一下。然后微软说正好我们还有另外一组想演小品的，他们可能有演员，但是可能没有什么本儿。
哦，正好。
所以两边一拍即合。
嗯。
然后当时是彭元涛、吴敬晨我们几个人，张璐。
哦，那都是。
吕玲我们几个人。
哦，都是那个。
三个字话剧社的。
元老级人物的算是。
对，他们都是元老级人物。
哦，那所以说像你刚刚提到的，是不是你是当时拿着本儿过去的？然后像可能张璐、袁涛他们是就是想演戏但是没本那一批是吗？
嗯，对，他们可能也有一个本，我们就是把两个本互相融合了一下，最后做了一个本，然后一起演了。
哦，所以那个是算是你在西雅图的第一个喜剧作品吗？
第一个喜剧作品。
嗯，然后哎，那是不是也算是因为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大家把一群喜欢喜剧的人撮合到一块，然后后来有了三个字的三个字的戏剧社，然后也有了后来的戏剧节啊一些东西的。
是的，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命运的齿轮在当时的春晚，微软春晚上就已经开始转动了。
命运的链子就开始掉了。是的，然后从那以后，我们大概每年都会争取去参演一次春晚。
嗯，了解。所以那次的话是你们，就也是说是算是去海选嘛，就是去报名这个节目，然后看看能不能选上嘛。
当年很神奇的是好像没有海选这一个环节，也可能当年确实也没有什么语言类的节目。
嗯，
我去了之后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你们两个合作捏一个节目就行了。
嗯，
所以也没有什么竞争的压力，然后对，
了解。所以说像从那第一个节目开始，那后来的话就是像你后来的一些别的作品，就也是说就是突然有一个本子了，然后看有没有演员说要一块儿做出来这个作品呢，还是说其实是想认识了一帮人，然后大家又就有那么一个固定的 routine 的，说我们一年要做一部戏，就有这么一个可能排出戏的机制就出来了呢？
差不多，到时候过了一两年之后就变成路径一带了，一到每年年底的时候，
嗯，
大家就开始蠢蠢欲动，然后
嗯，
我就写一个本子，那时候也不太愁演员了，因为我们演员已经有一些人了，
嗯，
就是几个老朋友们再合作一次。
嗯，所以那个时候是还你说一年创作一次，那个时候是就给春晚什么创作吗？还是什么？
一年一次，对。然后演完了，大家就作鸟兽散。
OK。
然后第二
年
的年底再回来，对。
嗯，了解。那是什么时候？就是说有一个想法，说把这个事情做的正规一点，说像比如说做成三个戏剧社，或者说后来说每年要搞这么大的一个喜剧节，当时这个。就是想法说你有参与到里面去吗？
嗯，我是人是一直都在的，
嗯，
但是出工没出多少力啊。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归功于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人，我们的现在的三个字话剧社的话事人龙头，张璐
入导。
入导，对，
入导很厉害。
他一个人当初基本是一己之力，把这个事儿，把这个话剧社给推起来了。
嗯，但你更多的是可能在创作方面，像每年可能你会做一些做一个作品，然后掐入到戏剧节里面去。
对的，当然我们其他那几位元老也都是一起把这事儿推起来的。
嗯，了解。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像前几年的戏剧节都是一年演两次嘛，然后场场都爆满。但是你看刚刚听林彤老师讲的话，其实就是当时因为春晚演了这么一个春晚的小品，大家认识。没有那个小品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大堆的故事，就不会有后来的社团呀，以及后来那么大的戏剧节的表演。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能够扩展到好几家春晚了，也算是生根落地。
对，感觉现在戏剧节就是西雅图不同春晚来挑选作品的一个地方。
啊、哦，对，是。
对，哎，那像你刚刚提到，像你初中的时候做一些戏剧创作，当然。我们再聊到喜剧创作，从初中之后的话就已经直接到西雅图了，但在初中到西雅图中间，像你有中去做些尝试吗？还是说这中间可能就完全没有做任何一些喜剧方面的表演和创作了？
一直都在做，其实因为初中和高中都差不多，都是解决班会的需要。
嗯，
然后到了大学可能就更稍微丰富一点，因为大学生会有一些什么学生节的表演啊，
嗯，
然后每年都会有一些表演，然后其实跟春晚也差不多，就是每年一台舞会嘛，晚会嘛，
嗯，
对，然后也就是我们一样的写一个剧本出一个节目。
所以说你中间会就是参加到表演的环节吗？还是说你只就是在幕后只是写剧本，然后或者说来导戏就会上台表演吗？
偶尔会上台，演员找不到的时候我就会上台。
但你本身来讲，那你是算是更 enjoy 在幕后去做创作的这一方面的人吗？
对，是的，因为演技不行啊。
其实我还没有看过林老师那个上台演戏过，一直都是看你的作品。
可能我演的都被剪掉了，因为实在是惨不忍睹。
对，因为我可能还比较相反，其实我是因为我一般来讲都是做演员嘛，可能我就感觉说，如果说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的话，其实我可能都是冲着某个角色去了，我觉得哇这个角色好有意思，然后我会觉得说，哎，如果说我最后没有机会站在台上把这个角色给演出来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讲是一种遗憾。所以像一般只要有就是有做可能让我从导演跟那个演员里面选一个的话，我可能还都会比较选择在台上把这个角色演绎出来。
明白明白，你的表现力真的确实很丰富，而且作为编剧我看着你能你把我自己写的那角色演得非常活灵活现，那种享受也是非常好的
啊。就所以这算是做就是编剧的一种快感嘛，就是你看到说有一个演员能够就是他能够就怎么说把你脑袋里面想象中的一个画面立马给演出来的话，这样就算是一个爽点嘛。
对对对，那个节奏也演对了，然后那种感觉情感也到位了那种感觉，而且自己在台下看着像是自己就像是自己亲手捏造出来的东西，而且还不需要在台上承受观众的压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那你会觉得说你算是站在像不愿意站在台上，就是你算社恐吗梅老师？
不算社恐，算是极度社恐。
极度社恐？
对，
我没看出来，我一直觉得你挺外向的。
是，我这么半天我都没敢看你嘛。
我以为你是一直在看这个画面，然后你要确保自己的出镜的这张脸是在以正确的角度被大家看见。
偶像包袱太重
了。行，了解。那刚刚提到就是你之前在本科就在清华的话也是做可能也是做幕后多做一些创作是吧？
对，是的，跟我现在的角色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整个这个人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上台永远也还是跟第一次上台一样会紧张。
你这不勿忘初心嘛，保持初衷一路前行。
总结的非常好，勿忘初心。
对，哎，那你会在学校里面当时就是因为我就搞艺术创作，就大家有个 stereotype 觉得这种艺术创作的男生都挺酷的，会有很多人想来认识你，比如说有很多女生想来就是跟你认识一下吗？因为你是做艺术的。
他们都去认识弹吉他的了。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演小品的呀。对呀、啊、哪有这种恶趣味的呢。
没事。哎，那林老师像你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像你专业是学的什么呢？
专业学的计算机。
计算机就跟艺术毫无相关。
毫不相关。
哦，了解。哎，那跟我还是挺很像的，我当时也是那个学计算机，然后
是
课余的时间一直在演话剧演话剧演话剧。
你也是大学就开始演的是吧？
对，我也是大学开始演，但我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可能当时是加到学校的话剧社里面，然后接触话剧社好像做的都是那种就是正剧，就不是那种比较
对
可能题材会严肃一点，然后一做就是做可能这个剧就一个半小时或者演两个小时，然后大家可能排一个学期最后做这么一部作品出来演一两次就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再下学期排新的剧。
那这个成就感也很强的，一个学期能出一部戏然后最后呈现一下。
哎，那林老师像你会之后想尝试一下说做一个大一点的剧吗？就可能比如说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去创作一部长一点的剧，有过这个想法吗？
我是挺有这个想法的，
嗯，
但是感觉目前能力不是很够，
嗯，
我最多尝过也就是30多分钟、40分钟的一个剧，感觉确实很吃功力，打算可能也先从改编开始吧，如果可以的话。
哦，但会以后你觉得以后会有这个可能吗？就是来做这么一个长一点的剧？
当然也需要各种小伙伴的支持了。
啊，行，可以，行，林老师来做，我一定来支持。
谢谢。
对，然后还有像我前段时间其实在看一个我很喜欢的博主，然后叫做影视飓风，然后他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叫做人感失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 就什么意思，就创作者你觉得自己这个创作特别搞笑，就你感觉说哇我这个写这个段子绝了，
哎，
但是最后就是发现说哦你理解的搞笑，
哎，
跟观众理解的搞笑是完全就不一样的，说你觉得特牛，但发现最后观众一看哦没什么感觉，
什么玩意儿，
对，然后他就说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可能我们叫自嗨嘛，但他叫人感失准，就是说你没有 get 到观众的笑点和爽点在哪里。那像林老师就是你创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判断说一个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在观众那边的效果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完全判断不了。
完全判断不了。
嗯，所以这就是开放麦的意义啊。
嗯
嗯，确实判断不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非常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观众他在不同的场合也会有不同，对于同一个段子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事儿非常讲究一个梗能不能有响，非常讲究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三个真的缺一不可。
嗯，
比如说我们演出的时候，天时呢就是我发现啊，我们经常会一场喜剧演出，如果你是周日晚上，就会效果明显要比周六晚上要差。
嗯，
这就是天时的问题，因为周一大家要上班了
啊。是，这个很有道理。
这些人就不是为了，他不一定就是想笑过来的，他可能就是想为明周一的演出做一些心理建设。
嗯，
对，所以就会很不一样。然后地利取决于你的剧场的氛围，你是一个特别开放式的剧场，大家就不太容易笑。
嗯，
就觉得我应该要欣赏一些高雅的艺术，我是这么想的。
嗯，
比如我是这种特别有沉浸感的小剧场，可能就更容易笑一些。
嗯。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然后稍后再回到喜剧创作这方面的话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ky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雷鼎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brand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对，我们再回到刚刚林老师讲的那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一场演出的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觉得刚刚我听到这个，我特别能 get 到林老师说的这三个点。就因为我不是之前演出嘛，
嗯，
然后我也是能感觉，就是可能像你同一个故事，就同一个演出，大家也用一样的人啊，演技其实大家都打磨差不多了，最后可能你三场演出大家的表演都是质量都是一样的，
是，
但你就会发现你有的时候就是你，我确实一个能感觉到周六的那一场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轻松，
对，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周六我觉得就像是大家这边都会把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放到周六，包括你周六整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因为你周六想的是，哎，我明天可以再玩一天。
对
对，你像你
心态就轻松，我就是想找一些乐子来的。
嗯，
他坐那儿，你即使 不太怎么说话，他就自己就想乐。
对对对，是的，大家这个状态会更愿意去怎么说，去接受一些笑点吧。
对，
而且我发现有些时候可能观众都不会意识到说自己的周六跟周天来看剧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但他就是潜意识里面会影响怎么说，影响到观众的心态。
对，
然后但同时的话肯定也会影响到是这场演出观众大家笑不笑。对，但是有的时候三八好友影响到像你，特别是喜剧，其实你演员的有的时候你的一些可能表演状态会根据观众的笑声来去做一些改变的，像如果观众不笑的话，你也会觉得说哎有点心虚，说怎么回事。
对，非常心虚的。
对，但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不是说因为你今天表演的不好，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因为时间的不同，他就是观众来看你表演的心态也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嗯、
对，而且我感觉人和也是挺重要的，就是你不同的观众，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像一场坐100多个人，可能就是某一天的观众，可能他那个群体就是大家可能会更外向一点，大家会更愿意去、
嗯，
可能你说什么他都笑，你有时候你感觉好像哎你还没到笑点呢，然后观众已经笑的就是
对
笑得合不拢嘴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一天碰巧的时候遇到了可能观众都是比较内向的人，包括可能亲友团也比较少，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昨天最搞笑那个笑点怎么今天也没有任何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是喜剧，我觉得喜剧因为它就是效果差得很大，你很明显能感觉到大家的笑声。就有时候我经常能表演喜剧能感觉到说就是同一个作品但是不同的时候演。不同的人来看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效果。
对对对，喜剧还是挺要求观众的。对，如果对对，像我们有些老观众可能就会对你更包容一些，你的段子可能没那么好笑，但是你在你的人已经是个脸熟了，在他心里有一些加分的话，他就会主动的笑。
嗯，
比较难做的就是一些开放麦，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从小红书上刷到的，像那样的就会稍微困难一点。必须得出爆梗，要不一般的梗他就会打折扣的。
是的是的，对。然后虽然我觉得有些演员在我心里面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有一种天生的就喜感，就可能像我们周星驰那种的，就可能你也没有看过他演出，就是他这个人一站在那儿，然后你就觉得哎这个人挺搞笑挺有亲和力。我有遇到过两三个这种演员。
徐志胜。
对，徐志胜这个样子的。
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还蛮厉害。其实包括我觉得像咱们一块演戏，我觉得葵花籽老师也挺厉害，是一个我们一起演戏的演员，很优秀的喜剧演员。然后我感觉他也是，就他的表演，我觉得还挺有感染力。就是可能你不认识他，但你就觉得哎，还挺想就是去笑一笑的。
对，他在喜剧节收获了相当大批的粉丝。
是，葵老师很厉害。那像除了像你刚刚提到，演出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不可控的变量，让大家笑不笑，但。排练的时候你有什么方法去尽可能的说尽你所能，然后去说做一些判断，说看看就是去感受一下观众到底可不可能会 get 到这些梗吗？还是就多试一试，让不同人来看一看我们的表演啊排练啊。
如果是脱口秀的话，我觉得大概还是能感受出来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很明显的预期违背啊，就是一些很明显的荒诞的冲突呀这些的，你觉得大概率会奏效的。如果你觉得这句可能有些只是把一些有趣的话换一种有趣的方式说出来，大概就多数就是不太行。所以是能感受到一些的。
了解，就感觉好像说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这个事儿你想一开始想到就比较搞笑的话，他可能想的概率就大一点。那如果说你只是就强行把一个就是可能你也没觉得好笑，那你强行把它用各种方法把它变成搞笑的话，可能
对的
最后的效果也就那样子，
就是会心一笑，撑死泪就是会心一笑的感觉
啊。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吃这个喜剧审美。很多人觉得你觉得很搞笑的东西，可能如果你审美达不到的话，确实是你觉得他已经非常搞笑了，但确实就是没有这个效果。
那你觉得这算是一个题材的原因吗？就是其实就是你有时候你得讲的这个事儿本身是个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你才能有可能说用一些技巧去让它变得有意思一点。因为我最近就是我可能会做一些自媒体录一些视频嘛，然后我的一个感悟就是说，就是可能选材我自己觉得它会在我心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一个事儿我得一开始我觉得它得有意思，然后我才有可能说用一些叙事手法，简直说把这个有意思的事儿说的 更有意思。但如果说一开始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件挺无聊的事儿的话，就有可能你只能说你用各种方法，你用更酷的剪辑，用更好的叙事方法，它顶多也就是说让这个事变得没那么无聊，但它依然很难说做到说有趣，就可能这就是选材方面的我的一个思考角度。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喜剧结构。
嗯，
你要这个事儿好笑本身的最底层的原因就是你得找它具备一个喜剧结构，就好像是说，嗯，你让一个比如说一个哑巴去做演讲，
嗯，
大家就是存在一种很比较荒诞的冲突，这样你才在上面好发挥，
嗯、
对吧？
嗯。
就是本身就是一件平平淡淡的事儿，没有冲突，没有结构，
嗯，
你确实很难翻得上去，是这样的。
嗯，了解了解。嗯、对，然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林老师在你的目前参加过的所有的，我们就说所有的参加喜剧节目里面吧，就有没有哪一场的演出是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就他可以说比如说是出了什么事故呀，也可以说是那场就是印象特别好，然后所以给你留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记忆点。
嗯，也有比较好的记忆，也有比较深刻的记忆。
啊，那可以都说。
嗯，深刻的记忆就是来脱口秀嘛。
嗯，
脱口秀可能有时候说的场合就很丰富。
嗯
参加过一次就跟一个酒会一样的脱口秀。
嗯，
然后观众都是坐在那个吃饭的饭桌上，十个人一桌的那种。
嗯。
然后我们大概五六个演员轮番上去说，站在也没有什么像样舞台，就站在中间说
啊。
然后我还好，我是第一个人说
啊。
然后呢，底下观众的组成也是比较社会人，然后这个上到99，下到刚会走也都会有，
啊、年龄差距很大是吧？
对
啊，小孩到老人都有。
对，这就是注定了这个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然后我上去第一个说还好，然后大家还是第一个，毕竟你是第一个嘛，大家还有点好奇、
嗯、啊。
等到第三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上菜了，对，然后就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在听了
啊。大概吃饭了是吧？
对呀、啊，而且也没什么，一没人听，也没人笑，你也不能笑，你一笑嘴里的肘子就掉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
啊。
所以那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
啊。了解。对，然后哎。那像那一次你还好是吧？就你第一个就还算是收过了一些，
我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脱口秀，对，嗯，谈不上好吧，但是就算是正常，比他们后边的要强一些。
哎，那在你的脱口秀表演生涯里面，就你有遇到过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一场演出，后面那些演员就冷场啊，或者说可能就可能讲一晚上，发现讲了五六分钟，然后发现大家没怎么笑，这种经历你有遇到过吗？
嗯，他们当然我肯定遇到过，而且他们肯定是不冷场，他们场子非常热，就是没人听、嗯、没人听他们而已。
哦，大家都
非常
热，聊天
跟菜市场一样，走一个走一个，就是嗯，冷场当然肯定也是有的。 嗯但是多数时候是发生在开放麦的时候。
嗯，
真正表演了，毕竟都是大家打磨过的段子了、
嗯、
效果还是都是可以保差不多可以保证的。但是开放麦是经常会碰到观众人数比演员还少，
嗯，
然后观众一看被演员包围了，哪敢笑啊。
哦，那是。
对，然后就是观众用一种审计的眼神就是看着你，
嗯，
就那种感觉，觉得今天晚上你我要笑一下算我输的那种感觉，确实很难演。
嗯，了解。我感觉有点像咱们刚刚提到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对，
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场景下观众就是观众整体的感受是不太愿意笑的，那你可能有时候你讲天花板讲串了，可能也没有会有太多笑声。
是的，是的。当然，我的立场是，任何演出，我坚决主张要跪舔观众，跪舔衣食父母。所以，如果说观众在那种环境下不笑的话，一定也是演员和演员的这个组织的责任。
但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个很正确的心态。就你作为创作者，如果说你想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的话，其实是就怎么说，你我觉得你不能太去对观众要求太多，因为你能做到的其实就是让你的作品变得更好。可能就算哪天真的有些运气成分啊，说观众冷场，可能是观众的一些原因，说场地的原因，但我觉得你最后还是要回归自己的创作本身去思考，不然的话你这是没法看，你不能总是说因为效果不好怪观众，其实这不是个很好的一个。
对对，虽然我们嘴上都是骂观众的，但是我心里是跪舔观众的。
对对对，可能有时候大家开玩笑说哎呀，观众不懂我们的艺术，但
对这波观众素质不行啊。
嗯，
对，开玩笑，开玩笑。
对，那林老师有没有说哪一部像作品是你觉得 就是效果特别好的，可能那是你一个表演的一个高光时刻，有这样的时候吗？
嗯，自己跟自己比，矬子里拔将军的话，那肯定还是有能比出来一步的。
嗯，
我就是我们之前做我们演过的最多的，可能也就是之前做的一部那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啊，一幕成名。
一幕成名。
对。
啊，这个剧我没有看过啊，但我听很多人给我提到过这部作品过。就它到底是一个就什么样的场合说要做这个剧呢？
嗯。这个也是应该是在我们的喜剧节上吧。
嗯，就算
是我们第一次喜剧节的一个作品。
嗯
嗯。
哎，那个故事大概是就是
讲的是就是讲的戏中戏。
嗯
啊，讲的是一群也是一群业余的演员，其实跟我们就是影射我们自己人，然后在本来已经有了既定的剧本，但是由于演员的疏忽、导演的失职，导致真正演戏的时候。演员会缺席，会忘词儿，会拿错道具，
嗯，
然后在台上起了一些很奇怪的冲突。
哦，哎，是有点像，就比如说那个演砸了，
演砸了，
演砸
这
种感觉吗？
是这种感觉，所以当时看你们的剧也很亲切的感觉，
是吧？行，那记得之后要经常来看我们的戏剧，
一定的。
嗯，那好，那林老师最后像有几个问题，就是，像林老师虽然很低调，但我觉得在很多西雅图观众包括我心中的话，我觉得林老师一定是西雅图非常优秀的一名脱口秀啊或者喜剧创作者。像你觉得喜剧创作的过程中或者脱口秀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有180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当然大家我觉得可能都会说什么真诚啊什么，当然这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对我来说。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共情的能力吧。
嗯，
是一种，就是你比较能心思细腻的感受到观众的感受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我喜欢的好的作品中，都是会有那种在某一个点能够捏你一下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要有这种作品中要有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你觉得这是个可以学的东西吗？还就是说天生的，就有的人有就是有，没有可能也很难培养出来。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对，有些对于比较高敏感的人来说，可能更容易拥有这种特质。我觉得，
嗯，就你可能更容易会去跟别人的一些共情。
对，
嗯，
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然后希望能够在别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再来个当头一棒，
嗯
的那种感觉。
嗯，了解了解。对，但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我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一个能力，因为其实跟人共情，就是甚至我觉得可能都跟性格一些有挺大关系。我觉得确实像有些人他就很，我觉得像有些演员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或者他很容易就能去带入到一个情感，包括他知道怎么去怎么演观众会最容易接受，包括可能创作，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就是你这句话该怎么说能让观众最明白，我觉得都是。一定是有些人是有天赋去做这个事情的，当然肯定后天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嗯，对。然后咱们这个不是还是个校园节目嘛，像我本人的话其实也刚本科毕业没有多久，然后我觉得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是不是有不少的朋友对喜剧跟话剧是感兴趣的，但大家很多人都会有点犹豫，因为特别是我就很像咱们都不是专业的演员或者编剧，其实你第一次做尝试的时候，你会有点发怵，因为你这个东西作品是要在舞台上被很多人看到的，你会觉得说，哎，我第一次做，不管是上台表演也好，被人看见，还是说你创作一个作品也好，被人看见，其实会有很大的 concern。
嗯，
对，就是可能叫那林老师，像你觉得如果说要做一个分享，你给那些。可能在学校里面对艺术稍微有点感兴趣，想要上台表演啊，或者对创作感兴趣的一些学生朋友们，要去做一些分享，说一句话的话，你会传授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和分享呢？
我觉得还是追随自己的内心吧。
嗯，
如果想的话，就大胆的去试一试。我觉得只有试一试之后，你才会感到快乐和不快乐。然后如果快乐，你就可以继续往下探索。
嗯。了解，对，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就因为我现在突然让我想到，如果不是因为我大一上学期刚进大学的时候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演了我第一部话剧的话，我肯定就不会说一直站在舞台上，也没有机会来西雅图想认识这么多朋友，包括认识林彤老师，所以我感觉 对，如果感兴趣，对，不管是表演啊、艺术创作感兴趣，我觉得去试一试，永远都是一件，永远都是一件不会出错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而且我感觉做创作跟做表演都是可以让你更把自己打开，然后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想法，然后
看到另外一个自己。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对对对，
对，好，那就特别感谢今天林彤老师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精英校园节目做这么多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义，非常感谢。
谢谢阿龙的邀请，谢谢大家。
好，那也非常你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然后祝所有的观众晚安。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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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